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豆喵音乐教室古典乐篇，我是豆喵。
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
今天是豆喵音乐教室第84期正式节目，我们开始进入德语系的歌剧，当然绕不开的一定是我们的德语歌剧巨匠瓦格纳。
哎呀，瓦格纳他可不是我们三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这个人。关于瓦格纳的研究呢，是可以装满一辆车的。比如说巴赫、莫扎特、威尔第都不如写关于瓦格纳的书多。瓦格纳也是除贝多芬之外对于19世纪音乐改变最大的一位作曲家。我们在图一可以见到瓦格纳的本尊，不是本尊，就是他长大概长什么样了。在西方音乐剧场的历史里面，瓦格纳可以被称为最具原创性思维的艺术家。
庞老师，你讲了一大堆瓦格纳这也厉害那也厉害，那还是让我们先来讲一讲瓦格纳的生平吧。首先呢，瓦格纳1813年出生于德国的莱比锡，他和威尔第同岁，都是1813年生人。瓦格纳曾经在图二这个教会学习过一段时间音乐，我把这张图放出来，大家看看能不能想起来我们以前见过这个教会。这个教会正是当年巴赫工作过27年的教会，左边是圣托马斯教会，右边是教会的音乐学院。不过瓦格纳在这里呢，并没有接受很多的音乐教育。其实瓦格纳属于音乐的局外人，如果说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属于圈内人士，瓦格纳就完全是圈外的。没有音乐的家族背景，瓦格纳和这些圈内人的接触音乐的方式非常不同。瓦格纳其实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，对于音乐他很多时候是自学成才的。小时候呢，他的偶像是贝多芬，他也自学了如何谱曲。为了生计，年轻的瓦格纳在德国的小镇子里，一边在一个小剧场里当歌剧指挥，一边进行自己的创作，还获得了几次小的成功。1839年，瓦格纳搬到巴黎，希望在这里写出他自己的第一部歌剧，但是瓦格纳并没有像他之前的李斯特或者肖邦一样顺利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甚至差点饿死，还因为欠人家钱被抓进监狱。这时瓦格纳被整个的世界忽略了，没有人愿意演出他的作品。瓦格纳生命的巨大转折并没有发生在巴黎，而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德国，是在一个叫做德雷斯顿的小城市。我们在图三看到这个城市，1842年瓦格纳的歌剧《黎恩记》进行演出之后呢，德雷斯顿歌剧院就请瓦格纳当他们的指挥。我们在图四可以看到瓦格纳曾经工作的这个歌剧院，不过这个歌剧院在二战的时候被毁，后来又在原址上面重建了。接下来的六年里，他又为德雷斯顿歌剧院创作了三部德语浪漫歌剧。1844年是《漂泊的荷兰人》，1845年是《唐豪瑟》，1848年是《罗恩格林》。这三部作品都建立在当时的人们对于中世纪的幻想上。 但是1848年欧洲发生了一次大革命，自由主义者开始对抗君主独裁，因此瓦格纳也被驱逐出境，不得不离开德累斯顿，只得跑到中立国瑞士卢塞恩。我们在图五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这里成为了他的新家，而且他也一直在换着各种赞助人。瓦格纳非常会拉赞助啊，我们在图六可以看到瓦格纳在瑞士的家的客厅啊，对于一个毫无收入的艺术家来说，这样的生活算是非常奢侈了。我们在图七还可以看见人家给瓦格纳的钢琴，这是瓦格纳最慷慨的赞助人之一，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借给瓦格纳用的钢琴，说是借啊，其实就是给。我们在图八可以看到这个国王的样子，这位国王大家可能听说过他的故事，历史上他叫做 Mad King Ludwig， 中文会把他翻译成童话国王，我觉得中文翻译简直是太理想化了。这个国王在位期间建造了传说中的新天鹅堡，今天看来简直就是漂亮的像是童话世界，但是当年这位国王可是不理朝政的典范啊！他从小就有诗人、梦想家、艺术家的人格特质，爱幻想，爱美好的事物，更崇尚自由，倾其一生希望他的建筑可以被欣赏，但直到他去世，新天鹅堡也没有建成。说回到艺术上来啊，其实历史上很多时候人们在寻找灵感的时候啊，常常会去读史书，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古典主义时期，很多艺术家就是在寻找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元素，加上自己的想象。后来的浪漫主义时期呢，则选择了中世纪作为它的模板。中世纪对于浪漫主义时期的人来说，就是一个令人怀念又模模糊糊的影子，并没有那么黑暗，毕竟像分手后的爱情一样，时间久了一切都变得美好了。浪漫主义的文学家们重新出版了中世纪的一些史诗作品，1815年出版了代表安格鲁萨克逊文化的贝奥武夫，1820年出版了德国的尼布龙根之歌，1835年出版了芬兰的民主史诗卡勒瓦拉。这些作品呢，其实并不是中世纪的史实记录，而是富有诗意的创作，是那些吟游诗人嘴里关于黑暗城堡啊、美丽少女啊、英雄王子啊、还有喷火巨龙的那些故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作品都是由本国的早期本土语言写成的。受到这些故事的启发，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比如约翰马丁就画出了新型的中世纪风景画。我们在图九中可以看到富有史诗感，我们的瓦格纳呢也在这里展示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。在瓦格纳之前，德国作曲家很少用德语来写歌剧，瓦格纳在这里完全不同，他用德语确定一切。 在瑞士的十多年来，他读了德国的史诗集《尼布龙根之歌》，瓦格纳就开始构思了一个超级复杂的音乐戏剧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。但是由于瓦格纳的作品过于宏大，制作人拒绝演出他史诗般的歌剧。这时候，我们那位花钱如流水的童话国王，作为瓦格纳的铁杆支持者，就又再次登场了。瓦格纳从这位巴伐利亚国王手里弄来钱，直接自己建造了一座歌剧院，在德国巴伐利亚的拜罗斯，这个音乐厅叫做拜罗斯音乐厅。在这里，瓦格纳终于可以放心地演出他的歌剧，而且这里只上演瓦格纳的歌剧。不过瓦格纳并不喜欢把自己的作品称为 opera 歌剧。我们之前讲了一下啊，瓦格纳称自己的作品为 music drama 音乐戏剧。我们在图时可以看到1876年瓦格纳专属音乐厅落成的时候的样子，当然这只是个想象图啊。中间左边的大胡子就是瓦格纳，他正和当时革命结束之后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握手，而瓦格纳左边的那位白头发小老头其实是李斯特。瓦格纳显得多高啊，李斯特显得多矮，但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李斯特要比瓦格纳高半头呢。我们看图十一，他们两个人的照片。不过没有办法，谁让瓦格纳在那个时候风生水起，整个德国国力也蒸蒸日上。而且这也反映了德国当时对于瓦格纳的感觉啊。整个德国的确是认为瓦格纳在政治上比李斯特要重要得多。图十二是今天的拜罗斯音乐厅，它基本上就成为了今天德国艺术的中心。图十三是里面的样子，在音乐厅的内部，我们就只是看到一个特别硬核的一个大厅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是座位。瓦格纳呢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人啊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听众去看任何其他的东西，他只希望他们专心的看自己的歌剧。与此同时，瓦格纳也是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人。这个音乐厅也是第一个不准迟到的人进入的音乐厅，也是第一个使用汽油灯而不是蜡烛的音乐厅，这样可以保证在开场之后可以把光线调暗，让人们的注意力在剧场中央。瓦格纳也是第一个将管弦乐团完整的放进了舞台前的一个凹陷处，而不是在舞台上面。图十三中那个红色箭头的地方就是这个坑的地方。我们在图十四可以看到内部的样子，听众们可以听到，但是看不到管弦乐团。如愿以偿的，瓦格纳在此演出了自己的《Ring Cycle》指环四部曲。我们之前讲到瓦格纳读了1820年用德文出版的中世纪神话《尼布龙根之歌》，我们在图十五啊可以看到这部著作中世纪时期的手稿，它被存放在瑞士圣加伦修道院的图书馆，而瓦格纳的《指环四部曲》正是因为这部北欧神话的作品才得到的灵感。 如果瓦格纳单纯给歌剧作曲，那他只是一位作曲家。但是瓦格纳令人佩服的地方在于，他还为自己的歌剧写剧本。瓦格纳是这些重要的歌剧作家中唯一一个自己写剧本的作曲家。至于他是如何写出这四部曲的，一开始啊，他只是写了一个故事，后来他决定要给这个故事写一个前传，然后写了前传的前传，再后来一个一个的前传写下去呢，就出来了四部曲，我们叫它 Ring Cycle， 就是指环四部曲。这四部曲的名字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，第一部是莱茵河的黄金，持续2个半小时，第二部女武神4个半小时，第三部齐格弗里德也是4个半小时，最后一部诸神的黄昏是5个半小时。瓦格纳1853年开始自己的指环系列，直到1874年才完成四部曲，这可能是艺术历史上某一单一作者持续最久的一个项目了。我刷这部歌剧真的是累得我心都要碎了，看到最后真的要看得不行了，连续好几天每天看4-5个小时，真心受不了，我要上班呢。尼布龙根的指环四部曲讲的故事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熟悉，也是关于一个力量无比强大的戒指，大家都想得到它，谁拿到谁就可以完成自己的野心。同样的故事套路，我们现在的人最熟悉的莫过于电影《指环王》三部曲。没错，两部作品里面都有巫师、矮人、巨人、龙族还有英雄，两部作品也都有着力量无比强大却充满诅咒的戒指，两者同样如史诗一般的长。这些年来，随着北欧神话开始在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火，首先是《尼布龙根之歌》被翻译成英文，后来托尔金写了《指环王》三部曲的书，还有《纳尼亚传奇》也是取决于北欧神话，甚至后来的乔治·卢卡斯的《星球大战》，还有最近的《权力的游戏》啊，也都是源于北欧神话。但一切的一切的缘起都在于瓦格纳，瓦格纳是第一个把北欧神话推向世界的人。至于瓦格纳的《尼布龙根指环》讲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，那这首先肯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。瓦格纳的故事都很复杂，但如果非要简短截说，那就首先是众神之父 Walton 觊觎莱茵河黄金打造的指环，在他得到指环之后呢，他真的统治了一段时间世界，他和他很多老婆生了很多的孩子，包括这位著名的违反老爸命令的女武神伯伦希尔德。然后 Walton 为了惩罚这个伯伦希尔德，就把他封在一个四周满是火焰的山里，只有一个叫齐格弗里德的英雄才能进到那个火焰山里救他。这个齐格弗里德呢，救出女武神伯伦希尔德之后继续冒险， 最后众神之父 Walton 被人背叛而且死掉了，女武神呢也冲入了熊熊烈火也死掉了。这又是一个女主角最终死掉的故事。浪漫主义时期的故事通常都是这样的，最终整个故事整个神界都堕入了火海。这个将近17小时的故事绝对不是我这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。庞老师，我们也终于可以打算聊聊音乐了。
好了，辛苦豆喵。瓦格纳为了讲好这个史诗级的故事啊，他会用主题这个东西，比如说 motif， 我们也叫做这个 musical tags 音乐标签，或者是 musical identifier 音乐标识。
庞老师啊，你用这么多名字我听着头疼，咱还是解释一下吧。
好吧，这个 leitmotiv 一种主导的音乐动机，就像一个标志一样，标志着一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是某些人的出现，就像一个电影里面某一些人物的出现，它有它自带的一段背景音乐，甚至说我们在听那段背景音乐的时候就知道，哎，这个人又出现了。当然这里并不一定要是人，也可以是说事件场景或者是一个东西。
哦，这种方法在很多那种 gal game 里面很多出现，那种游戏呢一般都是一个主角面对多个异性，然后每个异性出场的时候呢一般都自带背景音乐，比如下面的这段音乐是一个叫做 Clannad 的一个游戏里面的音乐，后来也改成了动画片，我们在图16啊可以看到这个动画片的图片。这段是鼓和主，这一段是藤林杏的音乐。这段是板上志代，这一段是伊之濑琴美。
猫老师你这个死肥宅，那这样意思上来说的确是差不多了，不过在歌剧里面这部分可能更加复杂一点。我跟他为尼布龙根的指环写了100多段的这个 motif， 在 YouTube 上面有全部的131段 motif， 我们先来看一段。这一段是代表着流淌中的莱茵河，你一听到这段音乐就知道，哎，我们到莱茵河咯。我们再来听一下莱茵河中守护金子的精灵们，他们的 motif 是这样的。接下来这一段是这个尼布龙根的指环诅咒，这个 motif 又是这样的。最后我们来听听众神之父 Walton 建造的神居住的地方叫做 Valhalla， 表现神居住的地方用的都是铜管乐器。
我们听四段差不多了，那么多段的 motif 呢，我们也不能一一听完呢。
大部分时候呢，瓦格纳的 leitmotif 都是针对管弦乐队来做的。当舞台上的角色兵戎相向的时候呢，关于剑的 motif 又出现了。有的时候，即使台上演员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管弦乐队还是会通过演奏不同的这个 motif 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，甚至在背景音乐里向我们传达角色都在想些什么。
瓦格纳的音乐是可以进入到人的潜意识里的，尽管台上的人一句话都不说，你都能有代入感，随着音乐跟着他一起思考。即便上面的角色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们听众都已经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，这种感觉十分神奇啊。
嗯，我们之前说过，瓦格纳并不喜欢别人把他的作品称之为歌剧，而起了个新的名字叫 Music Drama 音乐戏剧。而瓦格纳的音乐戏剧，它和意大利歌剧差别还是有的。意大利的歌剧当中呢，咏叹调和宣叙调分得还是很清楚，一听就知道什么是什么。比如大家听到《茶花女》的时候就能感受到，我们管意大利的这种歌剧叫做 Numbers Opera 编码歌剧啊，这种数码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意大利歌剧分成若干的这种短句子，每个曲子都给它一个编号。但是呢，瓦格纳他就偏不这样，不喜欢哈，他就喜欢旋律一直向前，他把这种旋律叫做 Endless Melody 无终旋律，就是没有终点。
也是因此，在瓦格纳的音乐中，他还把合唱全都拿掉了，二重唱、三重唱都没有了。另外，歌剧的旋律要比人的声音更加重要，管弦乐队的重要性又在瓦格纳这里提高了。而之前我们听意大利歌剧时，对于那种美声的强烈追求相对降低了。瓦格纳在这里有点像伯辽兹啊，他一直在增加乐团的人数。对于尼布龙根指环来说，他的管弦乐团的人数是非常庞大的。铜管组有四个小号、四个长号、八个圆号、一个低音大号。瓦格纳的音乐听起来很有力量，就是因为这些长枪短炮的。而这么大的一个乐团带来的另一个要求呢，就是唱瓦格纳歌剧的人都需要有特别的能力才行。这样也就出现了 dramatic soprano， 就是那个戏剧女高音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。在那时候，就这种是专门给瓦格纳歌剧准备的女高音，她们必须声音洪亮，而且受到极为专业的训练，有很强的声音以及极广的音域，我们把他们称之为瓦格纳式的女高音。当然男高音也一样啊。庞老师，我们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来正经的听一听音乐吧。
好，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一段是瓦格纳17小时歌剧的一小段，所以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还不能像上次一样让豆苗翻译全文了，这样子可能大家听豆苗的独角戏估计会憋到内伤。
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呢，是瓦格纳尼布鲁根指环第四部曲中的第二部女武神的最终章的序曲，女武神的骑行。在这一段，这些女武神正带着一些受伤的战士们回家的路上，庞老师会边听边讲。
一开始是颤音 trill， 先是连续往两个高八度，然后又连续两个往低八度，低音部加入。这里开始女武神骑行的 motif 主题音乐，这段实在太有名了。 这里降到小调，这里又马上变回大调。这里加入了更多的低音铜管组乐器，长号和大号都进来了。这有一种互相之间交流的感觉，女武神们在互相交流，也在听着战神们的倾诉。主题继续，铜管组继续。在这里达到高潮，
女武神的首演在1870年，瓦格纳知道这一段肯定会大火，所以他创作了单纯由器乐演奏的版本，这段简直就变成了印钞机啊！而且由于气势恢宏，这一段可以在室外演奏。1872年9月，在纽约中央公园举办了一场瓦格纳音乐会，这段女武神的骑行直接就火了。这也是瓦格纳音乐第一次在美国演出。后来这段被用于很多电影里，想象它和战争有关，又和女人有关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军队的必备曲目。最终啊，不论希尔德，也就是我们的女武神，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爸爸众神之父 Walton， 而 Walton 呢必须要惩罚不论希尔德，因为他没有按照吩咐做事。于是 Walton 将不论希尔德的周围围成了一圈火焰， Walton 自己也很难过，因为他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最喜欢的这个孩子了。但是只有这种惩罚才能服众，才能让 Walton 得以继续统治世界。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一部分是 Walton 和女武神不论希尔德告别的一段，大家一边听，我一边给大家翻译一下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来听听里面出现了几个 motif。 第一个是睡眠的 motif。第二个是火焰的 motif。第三个是齐格弗里德的 motif。 我们在听的时候，三个 motif 都能听到，大家试试能不能听出来。背景音乐先是一段睡眠的 motif。 再见，我最爱的孩子，我心中最重要的部分。我难道永远见不到你了吗？永远无法和你一起骑马，一起吃饭。你是我眼中快乐的源泉。火焰将包围你啊，在这里啊就出现了这个火焰的 motif。 一位英雄将来拯救一位新娘，这里就出现了齐格弗里德的帽子。他比我更加自由，比神更加自由。这里是睡眠的 motif 继续发展。紧接着是旋律魔镜啊。至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，英雄又是如何来拯救女神的，女神又是如何死去的，诸神黄昏又是如何到来的，这就邀请大家自己到 B 站找一找《尼布龙根指环》这部歌剧了。理查德·瓦格纳把他的《指环》系列不只看成是永恒的经典，而且还将它看成是19世纪德国社会的时代奏鸣曲。如果你在这部作品中只读出了情情爱爱，那就太简单了。瓦格纳在他的歌剧中探讨了权力、贪婪、英雄主义、种族主义，这和当时的东德和西德的政治状态直接有关。而且德国那个时候也在一直进行工业化，其实从某个角度看，这个充满诅咒的戒指就代表着资本主义这种力量，每一个角色都想要得到它，得到就可以掌管全世界。回到现实啊，今天在德国的拜罗斯，瓦格纳的音乐厅依然每年都会举行一个拜罗斯狂欢节，每年都将近有60000人到那边朝圣啊。在那里舞台上只会演出瓦格纳的歌剧。我去网上查了一下，今年是4月7号开始售票，现在已经基本上卖完了，但网上还有一些零星的剩余票，每一张也就是200-300欧元，而且还都不是连座的票。今年的音乐节是7月25号，一直持续到8月28号，每天都有演出。 全都是瓦格纳的歌剧。有机会以后要去膜拜一次，缅怀这位有决心而又冷酷无情富有远见的艺术家。尽管瓦格纳一生做了很多今天看来很渣的行为啊，无论是支持纳粹还是种族主义，都不能抹杀瓦格纳对于歌剧的改变是颠覆性的。有时候啊，才华就是才华，政治正确什么的在才华面前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。
请大家在看瓦格纳歌剧的时候想象一下，瓦格纳说不定是预测到了 IMAX 电影事业的大发展，他其实就制作了一份实体的这个 IMAX 大屏幕，听众都坐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影厅里，在看不到管弦乐团的演奏情况下把自己沉浸在整个影厅里，这不就是现在的电影院吗？或是豆苗，你知道瓦格纳最有名的一首曲子是什么吗？
难道不是女武神的骑行吗？
最出名的其实是婚礼进行曲啦，它是1848年的歌剧罗恩格林里面的一段，这段音乐火的程度可能远远大于任何其他的作品他自己的。
这样伴随着婚礼进行曲，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。如果您想找我们本期配乐，请到喜马拉雅 FM 个人主页找春运文件夹，记得加微信号嗨饭笑话家9。
大家在微博和我唠嗑，明天苏州大学旁业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